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首先欢迎你收听啊，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性的广播查经节目。我们要透过每一次的广播节目呢，把圣经的真理逐一的仔细向你介绍。那这样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就可以整体的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我相信这样的学习和研读圣经会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会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啊。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你可以直接给我来信，把你的意见提出来啊，我一定会尽力为你解答啊，在信仰上啊、查经上的问题的啊，就是按照我们电台的通讯处信封上写我的名字，写方伟爱收就行了啊。我也盼望啊，收到你的意见之后呢，我能够啊，跟你一起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完美，能够更适合我们的需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啊，来到利未记的第二章了。利未记第二章呢，说的是素祭，这是五祭中的第二个祭啊。素祭跟燔祭、平安祭都是预表基督的人性，而其他两个祭呢，赎罪祭、赎愆祭，那是表示了基督的工作，特别是指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复活。那么上回我们讲到五祭中的第一个祭，那就是燔祭了啊。燔祭我们已经看过了，那燔祭它是启示了基督人性方面，而现在呢讲到素祭，同样也是啊，基督的人性方面啊。燔祭是献上的生命，素祭是看到献上的生活。我们先看第一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我们先看这个素祭啊，有关祭司献素祭的详细条例，那是在利未记六章14-23节，六章14-23节和7章9-10节。素祭是什么呢？是用这个农作物，用谷物或者细面粉制成，或者烤，或者烧，在炉里头啊，或者是在煎盘上做饼或者薄饼。这是在献祭里头唯一不带血的供物。但是素祭呢，你看民数记28章这个3-6节，民数记6章14-15节，你看民数记6章17节，就看到素祭是要跟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一块献上的。跟燔祭所用的公牛、公羊、羔羊同献的时候呢，素祭材料的分量的规定在民数记28章那里都有规定啊。从细面粉中取出一把代表性的跟同献的祭物，烧在祭坛，其一部分不带酵的烤饼给祭司吃，这是他们是他们祭司的圣洁的食物。然后烧献的坛上的细面可以加上橄榄油，使它松脆，加上盐啊，加上这个食盐呢，使它味儿很甘甜，还要加乳香啊。但是不可以有酵， 也不可以有蜜啊，这两样都不能用在祭坛上，酵和蜜都不行啊。敬拜者就不可以吃素祭，祭司也不可以吃自己献的素祭，必须完全烧在坛上。素祭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馈赠或者礼物啊，所以常常啊被这样的使用啊。神圣的礼物代表人对神的敬虔。好了，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看到献素祭的规矩里头，第一要注意的是要用细面啊，素祭是用这个细面来做的，细面在当时来说不是说遍地都有的啊，我们叫精面是吧？不要说我们曾经，我不知道你那个生活的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你要找个精面真是不容易啊，不是那么相当高的阶层的人根本摊不上能吃精面啊，都是什么和的一点地瓜面或者和的什么其他的淀粉和在面里头，那馒头蒸出来呢都是发的很不好的。所以说不要说我们现在，当时啊那个细面更是不容易不普遍，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有磨坊，他们的谷物呢是用人手来磨的，工具是什么？大石碗，呵呵，大棍，然后呢就用这些工具来做成细面，所以功夫不够，谷粒就粗糙。如果要有细面，必须功夫做足，这样才能够有又细又滑的面粉。所以啊，这个细面呢，那是经过筛、经过捋之后才有的。油呢，橄榄油跟五谷和新酒，那是收成的土产啊。申命记七章十三节有，广泛被用来烹饪。啊，适合做敬拜者献给神的礼物啊。那么我们也看到素祭是由细面组成，表示他用的面粉是细滑的，经过长时间的磨打。素祭中的细面制作过程就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真真正正的把一个完整的人表露的那么彻底。他是个普通人啊啊，他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呢？他完全没有罪。可是在我们周围有不少所谓的正常人、普通人，你看他照常每天上班下班，上课下课，看孩子带孩子，吃饭休息，看电影开会聊天发表演说，但是却有不少人他们在某些生活的层面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你比方身体上的问题、生理上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性格上啊，当然也反映在精神生理上，还有家庭方面的问题、工作方面、学业方面都有一定的问题，只不过在人面前他们藏起来了啊。有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教心理学啊，心理学其中有一科叫不正常的心理学啊。在他教不正常的心理学的同时，他说在我们周围的人群里啊，虽然看来是很正常健康，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啊，只是有某些人他们不正常的地方比较严重，会伤害别人，甚至会自我毁灭。那么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加上啊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他说的对，对吧？我真的觉得周围有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而这些不正常的问题呢，都是我们没法理解的，啊，就算当事人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不正常，他叫习以为常了。朋友，这就是今天世界人类的现况。你知道吧，其实即使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也不例外啊！你看参孙 参孙可是个大家都一致说他是个勇士啊，孔武有力吧，可是他的意志力和他的内心却是那么柔弱啊！大力拉多番的玩弄之后，他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栽在一个坏女人的手上。好了，早期教会那使徒保罗那是个很伟大的使徒吧，但是他软弱的时候呢，他也向主耶稣求死，是吧？你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就有了，是吧？求死。还有那位说死都要跟随耶稣的西门彼得啊，到了他还没死呢，是吧？他明明活得挺有劲儿的时候，活得就是在人看来他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他都三次不认主。扫罗，神告立的扫罗王刚愎自大，目中无神啊，根本就不把神的献祭规条放在眼里，妄自献祭啊，那是要惹神的怒气啊，结果他不得神的喜悦啊，神要除掉他。这些圣经的人物实在的说明他们做人方面都有不少的弱点，他们在人格发展上啊，或者是有些地方过头，有些地方啊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品格，影响他们的成长，破坏他们的一生，也毁灭他们的生命。那相对来说，我们看主耶稣啊，他是一个各方面都均衡的人，他的品格他的性情都有良好的表现啊。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一个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一个人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活啊？路加福音主耶稣就让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利未记查考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路加福音的查考，那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的看啊，主耶稣是怎么样在神和人面前做了一个榜样，完全人的榜样。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会生气，圣殿做买卖的人他赶走，他洁净圣殿，但是呢小孩子他就让孩子来亲近他，12岁他上圣殿，宗教领袖就稀奇说，那么小怎么有那样的智慧，能够一问他就能够答。主耶稣的智慧那是叫人无可置疑的，不过我们有没有留意，主耶稣不但被人称赞智慧，而且他的品德也让人信服，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主耶稣在品行上有任何一点瑕疵污点。其实道理很简单呢，因为他的言行是父神心意的发表。主耶稣可以为拉撒路的去世难过，为耶路撒冷这个诸城的人不悔改而难过，但是同时呢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责备各城的罪恶，预言他们一定受到严厉的审判，而这些预言都应验了。主耶稣的言行并不是啊，由他的情绪心情来决定，相反呢他是甘心乐意让天父的心意在他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对于天父的心意他从来不违背，他甘心的进入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可以听到主的心声啊，在马太福音克西马尼园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那里，26章第42节，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主耶稣他的心声是这样的，让我们看到他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呢，这就是主耶稣一生所行所做出来的精神，这也是他毕生要去完成的事，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 所以主耶稣就像素锡中的细面一样，经过不少日子的锤炼，才变成完美的祭物，献给上帝，蒙神的悦纳。素锡里头除了有细面，还有油啊，是吧？橄榄油代表的是圣灵，在素锡里头，油被浇在祭坛上时，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油在素锡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看一看啊，第二章四到七节，利未记第二章四到七节，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祭物，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头啊，表明了油在素锡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地位啊。炉中烤的物是素锡，就要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者抹油的无酵薄饼。调油的无酵细面浇上油啊，用油和细面做成的素锡，这里所说各种做素锡的种类都得加上油，加上油才合格。那么可见油在素锡里头是相当重要的啊。我们从油而生出来的联想呢有好多种，但是其中最重要，我相信油所代表的是圣灵。圣灵在耶稣身上有重要的关系，跟耶稣有重要的关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但是他是由圣灵感孕而有的。另外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他就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吧？那么在路加福音四章那里，一开始一节那里也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又被圣灵引导，这些都充分表明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印证。那另外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也再一次说明圣灵在耶稣身上的能力。圣灵在耶稣身上有一个重要的引导和带领，但是他在我们身上啊，也不是说不做工，他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的做这个工作。因为主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使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智慧的在世上过生活，来见证我们的主。那么在新约圣经啊，在约翰福音啊16章，在那里主耶稣就应许说，他去了之后，他就应许要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他在世上成为人，他有人的身体人的形象的时候，他的一切需要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能力。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岂不是要加倍的依靠圣灵，让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吗？那么除了细面还有乳香啊，乳香它是有一股香气，是植物中啊经过不断的压榨提炼制出来的一种香味的这个贵重的物品。乳香的芬芳也使我们想联想到啊，也使我们联想到基督身上的香气。基督的一生碰到不少的困难，也碰到不少的压力迫害，甚至最后被人陷于死亡，种种的经历 谱写了基督的一生，在世上的一生，经过千辛万苦，他仍然顺服神的心意，跟随神的旨意，他散发出一股馨香之气。所以这个乳香，这个基督所散发的馨香之气，基督身上的香气，值得我们去效法。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散发出主耶稣基督的香气，叫人看出啊，透过我们所散发出的香气，也叫人看出我们的的确确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细面油和乳香呢，是这个素祭中主要的材料。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十二章十七节，经文说：“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我们知道，素祭当中的面、油和奠祭用的酒是以色列民主要的粮食。可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不能忘记，就是不可以将酵和蜜烧在坛上做这个火祭，只可作为初熟的供物献上。这也就是利未记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指出的禁忌。这个禁忌呢，是献祭的人所要注意的。素祭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含有礼物或者供物的意思啊，是一种这个自愿的献祭，敬拜者借着所献的敬拜上帝，表明他的忠贞，表明他感恩的心，同时也间接的供应祭司们生活所需的食物。那么接下来我们跳到九到十节，说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上的。这是素祭的礼仪啊。如果献祭者本身是祭司，所有的供物都得烧在坛上，其他的人呢，从器皿中取去一部分，加上所有的乳香献上作为纪念，那剩下的就是祭司们的食物了。那这里我们联想到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那里就记载，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命是跟人分享的生命啊。我们感谢神，因为凡相信基督的人，我们就可以在基督身上分享基督一切的美善啊！你说我们是多么有福啊，是吧？我们能够分享基督的一切，基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因为基督是天上的粮，一切吃这个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这是基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也就是啊，基督在世上多次所对我们说的啊，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吃了他这个生命的粮就永远不饿，他是生命的活水，喝了他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这绝不是说我们吃耶稣的肉啊啊，或者说我们是冷血的动物啊，我们不能在字面上这样去解释。现实上我们有困难啊，因为耶稣的肉身已经不在人间啊，我们怎么吃耶稣的肉，怎么喝耶稣的血呢？这里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有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常常依靠他，与他交谈，我们行事为人要以他为榜样，散发出他在我们身上的香气。我相信这就是分享基督生命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上帝所期望我们的事情。 接着十三节啊，十三节讲到盐了啊，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啊，用盐。那么蜜不，这个蜂蜜的蜜啊，蜜禁止在祭坛上用，那或许因为它是用来酿啤酒啊，用来帮助酒发酵的啊。也有人认为因为它是被迦南人用在他们的这个拜偶像的礼仪当中，所以神献素祭的时候不许有蜜。那可是呢，我们却看到有盐，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啊，盐的价值啊，价格很贵的啊，不容易。盐是食物中的珍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神用盐作为立约的记号，献祭的时候也必须用它。那么我们也看到盐呢，所有的祭品都要加上盐，表示神跟以色列人的盟约是永恒不变的。而这里清楚地表明，神是信实的神，他守约，他绝不后悔。神有这样永恒不变的性情，我们不依靠他还依靠谁呢？世上的事情变幻无常，根本没法预料。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出现什么事情。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啊和平快乐的过日子，明天可能在收音机在电台上就播出打仗的消息。今天我们在这里既温暖又吃饱，可是世界上另外一个角落，另外一个方向的人，他们却挨饿，他们的儿童却是上百上千的饿死。我们根本没法预测啊！今天这里还丰收，可是突然之间遍地都是大水淹没，世事变幻了。只有神是我们永远依靠的磐石，只有神是我们避难所，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依靠。所以你要寻找永恒可靠的神，你要寻找永恒可靠的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但是他三天后复活升天，现在跟父神在一块，他答应我们，凡相信他的，他就赐下权柄，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所犯的罪呢，也一定得到赦免。而且耶稣到父神去，他升天，他就差遣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指导我们的生活，他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有意义和丰盛。盼望你透过今天素祭的查考，你都能够接受耶稣，献上你的生活，蒙神悦纳。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